做牧师好好啊。
礼拜天讲一个道就好了。
礼拜日讲个道就好啦。
平常还有很多很有空的时间。
平时就好得闲。
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啦。
咁有一次我有个朋友。
他是一个非基督徒。
佢一个非基督徒。
跟我就是我以前读大学的同学。
是我以前读大学的一个同学。
他其实我想做牧师是从小就想做的。
其实我想做牧师呢就由细都想做的了。
我读大学也是一个过程。
我读大学都是一个过程。
但是对他们来说我好像换跑道那样。
对他们来讲呢我好像换了跑道这样。
然后他知道我做牧师了。
那他知道我做牧师呢
他就很羡慕。
他就很羡慕了。
他有一点讽刺这样子。我羡慕又讽刺吧。
咁啊，好似有啲羡慕，有啲讽刺咁样。
他说你真好。
佢话你真系好啊。
你一周只上一天的班。
咁啊，你一周就系翻一日嘅工。
他是一个非基督徒。
咁佢系一个非基督徒。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解释。
咁我都唔知点同佢讲。
我只能够苦笑。
哦，咁我就可以苦笑啦。
好似冇声音。
冇，突然间冇声。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到底牧师到底在做什么呢？
你有冇谂过，其实牧师系做啲乜嘢嘅咧？
就教会聘请传道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教会聘请传道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想一想，
那么讲一讲了。
那很多人就认为，
那么很多人就认为呢，
就我们请牧师来做教会里面的工。
那么我们请牧师来做教会里面的工。
比如说要传福音。
譬如说要传福音。
要可以的话带带敬拜赞美。
咁可以嘅话系带下啲敬拜赞美啦，
带带小组，
带下小组啦，
探访等等
等等啦，
这些我们比较普遍会想得到的。
咁呢啲我哋普遍会谂到嘅。
但是很多的工作呢？
但系其实好多嘅工作咧，
其实是你，平常人是看不到的。
系，其实你哋平时系睇唔到嘅。
比如说寻求异象，
譬如话寻求异象啦，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了。
但是谁在做呢？
但是谁去做呢？
至少牧师要去做这个。
至少牧师呢是要做这个的。
问上帝教会的方向是什么？
问问上帝教会的方向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所以要寻求意向。
所以要寻求意向。
然后还不够，要推动意向。
还没够过，要推动意向。
你有了意向，你要去推动它。
因为你有了意向，你还要去推动它。
怎么推动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怎样去推动都是其实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那这个 不是我早上要谈的。
这个呢不是我今天早上要讲的。
那还有牧师做一些比如说辅导的工作呢？
譬如牧师做一些辅导的工作。
是其他人看不到的。
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我不可能站在这边。
我没理由是站到。
然后说你们两个那天来找我。
你们两个那天来找我啦。
婚姻状况。婚姻出现问题。
婚姻出现了问题了。
那大家都会知道。
咁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这些事工是看不到的。
咁所以呢啲事工呢系睇唔到
的。还有领袖的训练。
咁譬如仲有领袖嘅训练。
当然领袖本身看得到。
咁当然领袖本身睇得到啦。
如果你不是领袖的话，那你就看不到了。
咁但如果你唔系领袖呢，咁你就睇唔到啦。
那在这一切的事工或者工作之上呢？
咁喺呢一切嘅工作之上呢，
那我们实际去做的时候，
咁我实际做落嚟嘅时候，
那如果这个牧师，我不是在讲自己而已，
咁譬如呢个牧师呢，我唔系话净系讲我自己，
那如果牧者有家人的话呢，
咁如果牧者有家人嘅话，
跟大家一样，
咁同大家一样啦，
你有工作，你有家人，
咁你有工作，你有家人，
在挪威好一点，
咁喺挪威就好啲啦，
在很多地方做牧师的，他的工作。跟他的家人很长就会有这个张力。
咁啊，好多地方牧师嘅工作同埋佢家人咧就会有好大嘅张力。
因为教会的聚会通常都是晚上的。
因为教会嘅聚会咧通常都系喺夜晚嘅。
对，就是白天大家要上班。
咁啊，日头大家翻工啦。
所以就是我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其实我是上夜班的。
咁所以我有时讲笑咧就话我系翻夜班嘅。
那就是从孩子的角度呢，
但是从小朋友的角度来看呢，
他们就会莫名其妙。
他们就会莫名其妙了。
早上去上学。
他们早上就去上学了。
回来跟爸爸的时间就那几个小时。
咁同爸爸翻嚟嘅就系得嗰几个钟头时间。
然后我说我要去上班了。
咁我就话我要去翻工啦。
就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所以是有张力在的。
咁所以其实系有张力喺度噶。
但有些人觉得做牧师很忙。
有啲人话做牧师好忙。
那有些人又觉得好像牧师没事做。
有啲人又觉得牧师好似冇嘢做嘅。
但是我觉得忙不忙不应该是我们的重点。
但我觉得忙不忙其实不是我们的重点。
重点是牧师有没有在做这个合神心意的事情。
重点是牧师有没有做合神心意的事情。
我从小到大在神学院里面长大。
咁我由细到大都喺神学院里面长大。
我的爸爸是神学院的讲师。
我嘅爸爸咧系神学院嘅讲师。
所以我在那个环境底下就认识了很多的所谓的传道人。
咁所以喺嗰个环境里边咧，就认识咗好多所谓嘅传道人啦。
我知道有一些传道人很忙。
咁我知道有啲传道人咧就好忙嘅。
但是他们做的事情好像不是太重要的事情。
咁但我见佢哋做嘅事情又好似唔系一啲好重要嘅嘢。
那我知道有一些传道人，感觉上也不忙。
咁我知道有啲传道人咧，感觉上佢哋又唔系好忙咁。
还是没有做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都还是没做很重要的事。
所以重要的是身为牧者，身为传道人，包括教会领袖。
那么重要的事情，包括传道人和教会的领袖。
我们要做重要的事情。
我们是要做重要的事情。
是要合神心意的事情。
是要合神心意的事。
那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
咁到底上帝心意是什么啊？
上帝赐给教会有传道人，有领袖。
咁上帝赐俾教会有传道人有领袖啦。
他要求他们做什么呢？
咁佢要求佢哋做啲咩呢？
牧师到底在做什么呢？
牧师到底系做紧啲咩？
或者我们应该问牧师应该做什么？
或者我哋要问牧师应该要做啲咩？
我们到圣经当中来看。
我哋去圣经里边去睇啦。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
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
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读。
我哋用自己语言嚟读。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注意这里提到一些角色或者功能。
注意这里讲到一些角色和一些功能。
不是很全面的。
并不是说很全面的。
这些角色跟功能呢？
这些角色和功能呢，
不是覆盖今天教会事工的所有的功能。
并没有包括在所有教会上所有的功能的。
比如说他没有说有这个带敬拜赞美的。
譬如他没有说话要有带敬拜赞美的啦。
所以这里提到的几个功能。
所以这里提到的几个功能。
为什么只提到这些功能或者角色呢？
点解提到净系提到呢啲嘅角色同功能咧？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咁佢哋目的系乜？系乜嘢咧？
有使徒，
有使徒啦，
有先知，
先知啦，
有传福音的，
传福音噶啦，
有牧师，
牧师啦，
有教师，
同埋有教师。
那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共同点去思考。
咁我哋可以从佢哋嘅共通点去思考啦。
答案其实很直接，在下一节经文当中。
咁答案其实好直接的，在下一节经文就看到
了。十一节说基督给了这些功能。
十一节里面就说基督给了这些功能。
十二节就说。
那十二节就说了。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读。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
那换句话就是了。
神赐给他的子民。
神赐给他的子民。
这些功能或者角色或者人物。
这些功能角色或者人物呢，
是为了建立什么呢？
那为了建立些什么？
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
对吗？
对吗？
我再问你们一次。
那我再问你第一次了。
神给这些功能或者角色或者人物，
神给这些功能角色或者人物呢，
是为了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对吗？
是不是就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呢？对吗？
答案是，
答案是
不那么正确。
咁唔系咁正确噶。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你看十二节。
你睇十二节啦。
是为要成全圣徒。
为要成全圣徒啊。
不是直接建立基督的身体。
不是只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是有差别的，
是有差别的。
如果是直接建立基督的身体呢？
咁如果系直接建立基督嘅身体咧，
就是说这些人就自己做就好了。
就系话咁嗰啲人自己做就 OK 啦。
但是十二节说是为要成全圣徒，
咁十二节咧就系话系要成全圣徒啊，
好叫他们各按其职，
好叫佢哋各按其职，
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
然之后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是谁在建立基督的身体呢？
咁所以系边个喺度建立基督的身体呢？
答案是圣徒。
答案系圣徒啊，
不是只是牧者或者领袖，
唔系净系牧者或者领袖。
当然，牧者领袖在建立圣徒的时候，
当然啦，牧者喺建立圣徒嘅时候啦，
某个程度上也是在建立基督的身体啦。
某个程度上都是在建立紧基督的身体，
但是这些经文告诉我们，
但是这些经文告诉我们
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是要圣徒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是要圣徒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们读的圣经是翻译版的圣经，
我们读的是翻译版的圣经，
因为圣经的原文是希腊文，
因为圣经原文是希腊文，
所以我们回到十一节来看。
咁你翻到系十一节嚟睇啦。
当我们看到牧师的时候呢？
咁我哋见到牧师呢个字嘅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今天教会里面，比如说我哈、就是牧师。
咁你就可能谂到，譬如系我啦，系牧师啦。
还有一些其他的人。
咁啊，仲有其他嘅一啲人啦。
那你知道牧师是谁在教会？
咁你知道牧师系边个喺教会咧？
那其他人是谁呢？
咁啊，其他人系边个咧？
我们等一下会来谈谈。
咁你等间会去谈下。
那先看这个牧师这一个词。
咁你先睇下牧师呢一个词。
原文是 poimenos。
原文呢就係 poimenos。
它翻译过来其实就是牧人或者牧羊人的意思。
佢翻译过来就係牧人或者牧。
对。牧羊人。牧羊
人嘅。
对。那我们把它翻译成牧师的时候呢，
咁我哋将佢翻译为牧师嘅时候咧，
我们就会只想到教会里面的牧职人员。
咁我哋净系会谂到教会里边嘅牧职人员啦。
但是如果来把它看成是功能的话呢？
咁但系如果我哋系当佢将佢睇成系功能咧，
其实牧人的意思就是，
咁其实牧人嘅意思就系咧，
就是照顾其他人的人，
就系照顾其他人嘅人啦。
照顾谁呢？
咁照边个咧？
照顾羊啦、
啊。照顾羊啦、
啊。谁是羊啦、
啊？边个系羊咧、啊？
就是你们啦、
啊。就系你们啦、啊。
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就系教会嘅弟兄姊妹啦、
啊。所以有这个功能。
咁所以有呢个功能。
那我们在二十一世纪，
咁我哋喺二十一世纪，
谁又是使徒呢？
咁边个系使徒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啊？
有一些的教会领袖或者牧者。
咁有一啲教会嘅领袖或者牧者咧，
他就会自称是使徒。
咁我哋自称为使徒。
那我会有一点困惑。
咁我就有啲困惑啦。
我就会问是什么意思呢？
咁我就会问系咩意思啊？
为什么他要别人叫他做使徒呢？
咁点解佢要其他人叫佢自己做使徒啊？
我想可能牧师对他来说还不够有分量。
我想可能是他觉得牧师对他来讲这个字是不够有分量。
我只是林牧师。
我只不过是林牧师。
但是你叫我林使徒的话，哇，不一样。
咁如果你叫我林使徒呢，咁不一样了。
但是其实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呢，
但我们从教会历史去看，
真正被称为使徒的人并不多。
真正被称为使徒的人其实不多。
使徒这一个词，
使徒这个词呢，
第一个层面的含义呢，
第一个层面上面的含义呢，就是
耶稣所指定的那个十二个门徒啊，
就是耶稣所指定的那十二个门徒啦，
包括后来代替犹大的马提亚，
包括后来代替犹大的马提亚，
包括保罗等等，
包括保罗等等啦，
是耶稣亲自去这个怎么说呢，去拣选他们做使徒的，
就是耶稣亲自所拣选做使徒的。
第二个层面的含义呢，
咁第二个层面上的含义呢，
是早期教会的一些重要的教师，
就是教会早期的一些重要的教师，
或者是开创性的传教士，
或者一些开创性的传教士。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使徒信经，
譬如说我们有这个使徒信经。
使徒信经不是十二个使徒写的，
使徒信经就不是十二个使徒写的，
但是还是属于早期教会的信仰声明，
但是属于是早期教会的信仰的声明。
所以在那个年代还是有所谓的使徒的这种功用，
所以在那个年代呢，都有使徒 的功用。
第三个层面呢，
咁第三个层面呢，
就是使徒的恩赐，
就是使徒的恩赐。
今天我们了解为建立教会，
今天我们理解为建立教会，
开创新的事工，
开创新的事工。
比如到某某地方没有教会没有信徒的，
譬如说去到某某地方某某地区是没有信徒的，
他就去 那一边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
那他就将福音带到他那个地方。
这个是做使徒的恩赐，
这个就是做使徒的恩赐。
所以我们说虽然使徒的职分已不在，
所以虽然我们说使徒的职分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使徒的恩赐仍然存在，
但是使徒的恩赐就仍然存在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建立教会开拓 新的事工，
就我们刚才所说的建立教会开拓新的事工。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从功能，
我们应该从功能，
从恩赐，
从恩赐，
从角色，
从角色
来理解使徒，
去理解使徒，
而不是从职位，
而不是从职位
或者头衔，
或者头衔
来去看待他，
来去看待他。
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一点呢，
咁如果我哋明白呢一点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就更容易了，
咁我哋睇下一个呢就更加容易啦。
经文十一节提到先知，
经文十一节呢就提到先知，
同样这个不是头衔，
同样这个不是一个头衔，
因为在二十一世纪，
咁因为喺二十一世纪呢，
谁是先知呢？
边个系先知啊？
今天谁要走在大街马路上？
边个系要喺条大街马路上？
然后穿那个施洗约翰穿的毛衣，
穿这个施洗约翰穿的毛衣，
然后就说自己是先知呢？
咁啊，话自己就先知啦。
这人家会以为你是流浪汉。
咁人哋以为你系流浪汉。
如果我们活在旧约时代，
咁我哋如果系活喺旧约嘅时代咧，
的确有先知。
的确是有先知，
就是说预言啊。
咁啊，譬如话讲预言啦，
宣告神的话语的先知。
宣告神话语嘅先知啦。
以赛亚啊。
以赛亚啦。
以西结啊。
以西结啦。
好多以利米啦。
好多啦，譬如以利米啦。
然而今天我们的先知是谁呢？
咁而我哋今日嘅先知系边个咧？
我们同样要从恩赐的角度来看。
我们同样要从恩赐的角度去看，
从功能的角度来看，
是从功能的角度去看。
我们有时候会想到说做先知的，
我们有时候会想到做先知的，
他们是发预言的，
他们是发预言的，
某某先知，
某某先知
说某年某月某一天，
讲某年某月某一天
会发生大灾难，
会发生大灾难，
这些是先知，
这些就是先知了。
但是其实呢，
咁其实上
圣经对先知的理解呢，
圣经对先知的理解
不只是那些说预言的人，
唔单止系嗰啲讲预言嘅人，
而是那一些宣讲神话语的人，
而系宣讲神话语嘅嗰啲人。
预言英文是叫 foretelling，
预言嘅英文咧就系 foretelling，
那实际上宣告神的话语是叫 forthtelling。
实际上咧，宣告神话语咧系叫 foretelling。
那就算是旧约的先知，
就算系旧约嘅先知咧，
他们说预言，
佢哋讲预言，
目的
咧，
也是为了宣告神的话语，
都系要为咗宣告神嘅话语。
说预言，
咁啊讲预言，
是最终宣告神的话语。
最终咧就系宣告神嘅话语。
所以呢，今天做先知的，
咁所以今日做先知嘅，
也是要宣告神的话语，
都系要宣告神嘅话语。
第三个角色呢，剩下三个角色呢，
接下嚟剩低个三个角色呢，
比较容易明白啦，
比较容易明白，
传福音的，
传福音嘅啦，
就是传福音的，
就系传福音嘅啦，
做牧师的，
做牧师嘅咧，
刚才我们提到了。
咁我哋刚才又提到啦，
是照顾羊群的，
照顾羊群噶啦，
做教师的，
做教师嘅，
就是教导神话语的人，
就系教导神话语嘅人啦。
那如果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咁啊，如果系从企业的角度去睇咧，
我们下一章，这五个角色呢？
咁呢五个角色呢，
使徒，
使徒
可以理解为这个企业的创业者，
可以理解为企业嘅创业者，
建立新的教会，
建立新嘅教会，
开拓未得之地，
开拓未得之地。
先知呢？
咁先知呢，
是这个企业的代言人，
就系呢个企业嘅代言人。
他的重点不是预测未来，
佢重点唔系预测未来，
是宣讲神的话语。
是宣讲神的话语，
传福音的，
传福音的，
是这个企业的扩张者，
是这个企业的扩展者，
他专注向未信者来传福音，
他专注向未信者去传福音。
牧师呢？
那牧师呢？
就是灵魂的看护者，
就是灵魂的看护者，
照顾这个企业当中的会员，
照顾这个企业当中的会员，
照顾信徒，
照顾信徒，
重点在信徒，
重点呢就喺信徒啦，
帮助他们成长，
帮助佢哋成长。
教师呢？
咁教师呢？
就是信仰的导师，
就系信仰嘅导师，
让在这个组织里面工作的人啦。
咁啊，令到喺呢个组织里面工作嘅人
能够明白，
能够明白。
对，我们这个企业就是教会啦。
咁我呢个企业呢就系教会啦。
能够明白神的话语，
能够明白神嘅话语。
通常我们理解牧师的责任，
咁我通常理解牧师嘅责任呢，
可能只停留在就是牧师这一行，
可能呢就是停留在牧师这一行。
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这几个角色功能呢？
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这几个角色和功能呢？
因为其实牧师也分很多种的。
那其实呢，因为牧师都分很多种的。
牧师可以是教会的建立者，
牧师可以是教会的建立者，
他有使徒的恩赐，
他有使徒的恩赐。
牧师可以是宣讲神话语的人，
牧师也可以宣讲神话语的人，
他有做先知的恩赐，
他有做先知的恩赐。
因为我们说了，
因为我们说了，
做先知的，
做先知的
不仅仅是预知未来，
不单只是预知未来，
乃是要宣告神的话语，
而是要宣告神的话语。
牧师当然是可以是传福音的人，
咁牧师当然系可以系传福音嘅人啦。
他可以是照顾羊群的，
佢亦都可以系照顾羊群嘅。
他也可以是教师，
佢亦都系教师。
那有的时候呢？
咁有时候呢？
或者很长的时候呢？
或者系好长嘅时候，
我们会认为说牧师的角色，
我哋会认为话牧师嘅角色呢，
包含了这全部，
包含晒呢度全部啊。
牧师是做使徒，
牧师系做使徒，
做先知，
做先知，
传福音，
传福音，
做牧羊人，
做牧羊人，
做教师的，
做教师嘅。
那么想问一下大家，
咁啊，想问下大家啦，
谁愿意成为牧师呢？
边个愿意成为牧师啊？
如果我们聘请牧者的时候呢？
咁如果我哋聘请牧者嘅时候呢？
写一大堆哈。
咁啊，写一堆咯。
你一定要做这些东西的。
你一定要做呢啲噶。
我看应该很难请到。
咁我谂应该好难请到啦。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虽然这些确实是牧师的责任，
所以呢啲的确咧系牧师嘅责任。
但是牧师终究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咁啊，牧师始终都系一个普通嘅人啦。
他不可能成为超级牧师，
佢冇可能成为超级牧师，
或者完美的牧师，
或者系完美嘅牧师。
同样的道理，
同样道理，
也适合用在我们教会的长老，
亦都适合系用喺我哋教会嘅长老。
我们教会呢，做那些做领袖的身上，
我哋教会做领袖嘅人身上，
他们也在做领导的工作。
他们都是做在 领导的工作，
他们跟你跟我一样，
他跟你跟我一样的，
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那有些牧师擅长建立教会，
有些牧师擅长建立教会，
他们的恩赐在那一边，
他们的恩赐在那边，
但是可能他们不是 很好，就是很会讲道的人，
咁可能他们不是很懂讲道的人。
有一些牧师很擅长去讲道，
有啲牧师很擅长讲道，
但是可能他不会擅长去做这个牧羊和关怀的事工。
但可能好唔系好擅长去做牧 养同埋关怀工作。
有一些牧者擅长去关怀，
有啲牧者系擅长去关怀，
但是可能他不擅长传福音，
但系可能佢唔擅长传福音。
那弟兄姐妹，
咁啊，弟兄姊妹，
不要期待一个完美的牧师，
唔好期待一个完美嘅牧师，
而是期待一个敬畏神的牧师，
而系期待一个敬畏神嘅牧师。
不要期待一个超人般的牧师，
唔好期待一个超人般嘅牧师，
而是期待一个忠心的牧师，
而系期待一个忠心嘅牧师。
不要期待一个高效率的牧师，
唔好期待一个高效率嘅牧师，
而是期待一个建立群体的牧师，
而系期待一个建立群体嘅牧师。
那牧师的角色最终是为了什么呢？
咁牧师嘅角色最终系为咗啲咩呢？
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有好多嘢可以做，
但又不可能全部都做到完。
咁又冇可能全部都做到噶。
那牧师到底在做什么呢？
咁到底牧师系做啲咩嘢呢？
第13节说，我们一起来念，
我哋一齐读。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从这一节经文当中，
咁啊喺呢节经文当中咧，单单系呢一节经文。
牧师的角色最终是，
咁牧师嘅最终角色咧就系
建立信仰，
建立信仰，
建立成熟，
建立成熟，
建立合一，
建立合一。
前面提到合一。
前面头头合一啦，
但是是建个根基是成熟跟信仰。
咁啊，但系个根基咧就系成熟同信仰啦。
首先我们来看建立信仰。
首先我哋睇下建立信仰。
这节经文将信仰与神对神儿子的认识联系在一起。
呢啲经文将信仰同埋对神嘅儿子嘅认识咧就联系埋一齐。
我们对神的理解，
我哋对神嘅理解，
跟我们的信仰。
同我哋嘅信仰
是有密切关系的，
系有密切嘅关系噶。
我们不应该等到完全理解了才来相信。
我哋唔应该系等到完全理解先去相信嘅。
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不理解就相信。
但我哋亦都唔应该完全唔理解就相信。
那个是麻木的相信。
咁嗰个系就麻木嘅相信。
那神的话语呢？
咁神嘅话语咧？
就是我们坚实的根基。
就是我们坚实的根基。
而牧职的目的呢？
那牧职的目的呢？
就是在这个根基上立信仰。
就在这个根基上面呢去建立信仰。
那刚才我们看到五个角色。
那我们首先看到五个角色啦。
这个时候做先知跟做教师的角色呢就非常重要。
那这个时候在做先知和做教师的角色呢就非常重要啦。
牧师宣讲神的话语。
牧师宣讲神话语，
这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做先知的恩赐。
咁呢个咧就系做先知嘅恩赐。
牧师，比如说办一些神学课程啦。
咁牧师办一啲神学课程啦，
或者一些领导领袖的一些课程，
或者一啲领袖嘅课程啦，
或者一些洗礼班等等啦，
或者一啲洗礼班啦。
这就是教导的过程。
咁呢啲就系教导嘅过程啦。
那我只给你一些例子啦，哈。
咁我就俾你一啲嘅例子。
那做的这一切就是帮助信徒可以更深的理解神的旨意。
咁做呢啲就系为咗去帮助信徒去更深刻嘅去理解神嘅旨意，
同时深入的去研读神的话语。
同时咧系深入嘅去研读神嘅话语。
我相信很多的时候呢。
咁我相信好多嘅时候咧。
我们信仰的缺乏。
咁我哋信仰上面嘅缺乏，
是因为我们缺乏神的话语。
系因为我哋缺乏神嘅话语。
我们不了解神的心意。
我哋唔理解神嘅心意。
他的信实。
佢嘅信实。
他的旨意。
佢嘅旨意。
我们就没办法去更好的相信他。
我哋就冇办法更好去相信佢啦。
所以我邀请大家花更多的时间。
所以我邀请大家去花更多嘅时间。
去寻求神的旨意。
去寻求神嘅旨意。
特别透过他的话语。
特别是透过他的话语，
牧师的对神的话语的教导呢？
咁牧师对神的话语的教导呢？
特别通常是在主日的时候。
特别通常都是在主日的时候。
但是弟兄姐妹，你可以有更多的追求。
弟兄姐妹，你哋系应该可以有更多的追求噶。
比如说，透过小组的分享。
譬如话系透过小组嘅分享啦。
当然也透过个人的灵修跟学习。
咁当然都可以透过个人的灵修和学习啦。
那其次呢，牧者的目的或者牧职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基督徒的成熟度。
其次咧就系牧职嘅目的咧就系要建立基督徒嘅成熟。
那成熟怎么定义呢？
成熟佢点样定义呢？
第十四节帮我们定义。
咁第十四节就帮我定义啦。
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佢话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
我相信你不需要我告诉你。
我相信你唔需要我去话俾你听。
我们这个世界是充满异教的世界。
我哋呢个世界系充满咗异教嘅世界，
或者说异端邪教，
或者系异端邪教。
他们一直想吸引，
佢哋一直想吸引，
吸引谁呢？
吸引咩呢？
吸引那些信仰不成熟的基督徒，
系吸引嗰啲信仰唔成熟嘅基督徒。
我来到奥斯陆的时候呢，
咁我嚟到奥斯陆嘅时候呢，
我有一次就在那个 National Theatre 的那个火车站外面。
咁我有一次咧就喺 National Theatre 嗰度火车站咧，
就看到有人设立一个牌子哈，就是讲说要相信神啊、圣经啊等等啊。
咁有个人咧就动咗个牌喺度话要信神，要信圣经。
我就觉得哇，这边还这么热心。
哇，呢边啲人好热心啊，我就谂。
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
后来我先知原来佢哋系耶和华见证人。
是异端。
系异端。
好，我们还有其他的例子。
咁我哋仲有其他嘅例子。
那这些异端他们的目标是谁呢？
咁呢啲异端嘅目标系边个呢？
我说了是信仰不成熟的基督徒。
我先话就系信仰唔成熟嘅基督徒。
他们有一套很高明的宣传策略。
佢哋有一套好高明嘅宣传策略。
他们知道改变一个佛教徒，比如说。
他们知道呢，譬如说改变一个佛教徒呢，
是非常难的，
是很难的。
要改变一个穆斯林来信基督教是非常难的，
要改变一个穆斯林去信基督教是非常难的，
或者甚至来信看过去好像是基督教的邪教是非常难的，
或者是一个好像基督教的邪教是非常难的。
那对谁比较容易呢？
那对哪个最容易呢？
就是对那些信仰不成熟的所谓的基督徒，
就是对那些信仰不成熟的所谓的基督徒了。
这个可容易多了。
那这个就容易多了。
信仰不成熟的基督徒呢？
那信仰不成熟的基督徒呢？
他对神话语的认识，
他对神话语的认识呢？
懂一点不懂一点，
识点不识点，
没有根，
没根啊。
十四节说的那样，
好像十四节所讲那样，
他们好像小孩子那样，
他们好像小朋友，
被各种的教义吹来吹去，
被各种的教义吹来吹去，
摇摆不定，
摇摆不定。
这意味着什么呢？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
我举一个例子。
那我举个例子，
他们可能今天听到耶稣是弥赛亚，
那他们可能听到说耶稣是弥赛亚，
是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救主，
是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救主。
他们就大声说阿门。
那他们大声说阿门。
明天听到人家说，
听日咧就听到人嚟讲，
其实耶稣只是众多救赎的方式之一。
咁耶稣其实系众多嘅
救赎救赎
教
方式可能
啊方式之一。
对，他们也说阿门。
佢哋又都讲阿门啦。
那我曾经看过一些网络上面也是有异端。
咁我其实喺都试喺网上面睇到啲异端，
特别这5到10年，
特别系呢5到10年。
以前你如果打基督教诗歌，
以前你去打呢个基督教诗歌咧，
出来差不多都是赞美之泉啊，等等啦、
啊。咁出嚟通常都系啲赞美之泉嘅等等啦、
啊。你现在去打基督教诗歌？
你而家去揾呢个基督教诗歌咧？
出来的八成是这个异端，你都不知道的。
出嚟八成咧都系异端，你可能都唔知啊。
因为他把自己包装的，你看不出来。
因为佢哋将自己包装到咧，你睇唔出嚟嘅。
有一次我以前教会有一个领袖级的。
以前我有个教会一个领袖级嘅。
他有一次就把一首歌寄给我，他说这首歌很好。
咁佢有一次就 send 咗一首歌俾我，佢就话呢首歌好好啊。
他说牧师你听听一下，我们可能也可以唱。
啊，牧师你听下啦，呢首歌可能我哋都可以唱。
我看那首歌歌词好像是写得不错。
咁我当时睇呢首歌咧，歌词好似写得唔错。
难怪这个领袖他也看不出来。
难怪呢个领袖都睇唔出嚟。
但是我就看到，这个是谁去怎么说呢？经营这个频道的。
咁我就去睇下系边一个去营运呢个channel 嘅。
就是异端邪教。
就是一个异端邪教了，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
那我们也非常的小心，
我们一不小心就被洗脑了。
那我们一不小心就被洗脑了。
我还特地去看他们的一些教导型的片段。
那我还特地去看一些教导型的片段。
有几个人穿得非常的端庄，
咁有几个人啦，就着得好端庄，
坐在那边讨论信仰。
咁坐喺度咧，就喺度讨论信仰啦。
一个问：你知道谁是耶稣吗？
一个就问：你知道边个耶稣啊？
另外一个说：当然，耶稣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第二个咧就话：当然啦，耶稣就点样点样。
我就一直想听他们错的地方在哪里。
咁我一直就喺度想听佢哋错嘅地方喺边度咧？
哇，讲得头头是道。
讲到头头是道
啊！我就似乎抓不到他们讲的这个错的地方。
咁我似乎咧就揾唔到佢哋错嘅地方。
但是越讲就开始有一点点带歪了。
咁啊，讲下讲下就开始有啲歪啦。
啊，就但是因为前面讲的听起来有道理哦，
因为前面讲得好似好有道理哦。
后面慢慢慢慢，当他偏的时候，你也没发觉到。
后面就慢慢讲偏咧，你都冇反应嘅。
我们网络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讲道，
我们网络上面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讲道。
我也觉得其实你上网多多学习也是一件好事，
我其实都觉得你们上网去学习呢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你要小心。
但是你是要小心的，
因为真的就是有很多传道人非常会讲道，
因为有很多的传道人是非常懂得讲道，
讲得头头是道，
讲到头头是道。
但是真理的部分到底有多少呢？
咁啊，真理部分到底有几多呢？
很多问号，
好多问号啦。
所以今天教会面临一些危机呢？
咁所以咧，教会今日面临好多嘅危机，
包括就是信仰不成熟基督徒的面对的危机，
包括就系信仰信徒唔成熟嘅一啲嘅危机。
我们在神话语上的基础不够深。
我哋喺神话语上面基础唔够深，
直接影响我们对神的理解，
直接就影响咗我哋对神嘅理解，
对神的心意的理解，
对神嘅心意嘅理解，
影响我们的一生，
影响我哋一生。
第四五节，
第四五节，
对，说到说唯愿爱心说诚实话，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
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连于元首基督。
十五节是延续前面所说的，
甚至是延续前面所讲的，
就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表现是什么？
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表现是什么？
他说表现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他说表现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什么是成熟呢？
那什么是成熟呢？
这节经文说成熟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咁呢次经文就系话系用爱心说诚实话。
换句话说，什么是不成熟呢？
咁换句话说，咩系唔诚实咧？成熟咧？
不成熟是只有真理没有爱。
就系话只有真理冇爱啦。
或者不成熟是只有爱没有真理。
或者就系只有爱冇真理。
只有真理没有爱是不成熟。
只有真理冇爱咧系唔成熟。
只有爱没有真理也是不成熟。
我先讲咩？
大家明白了。这样，我曾经或者说看了蛮多的。
我曾经见到好多啊。
在教会里面。
喺教会里边。
弟兄姐妹，我们服侍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哋喺服侍嘅时候咧。
有争执。
有争执。
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
我哋做事嘅时候咧。
我们会有争吵，甚至。
我哋甚至有争吵。
这个应该是你做的。
这个应该是你做的。
不是我做的。
不是我做的。
然后就吵起来。
那么应该吵起来了。
当你去跟人家争执的时候呢？
那你跟人家争吵的时候呢？
你可能真的有道理。
你可能真的有道理的。
甚至我说你有真理好不好？
甚至我话你有真理，好唔好？
你是有理的那个那一方，
你系有理嗰一方。
但是如果你没有爱呢？
咁但系如果你冇爱，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
咁呢个就问题所在，
就是不成熟的表现。
呢个就系唔成熟嘅表现。
我们要说诚实的话，
我哋要说诚实嘅话，
因为基督徒，我们的生活要有真理。
因为我基督徒嘅生活咧要有真理，
但是我们是爱心去说诚实话。
但我哋系用爱心去讲诚实说话，
不是看到这个人做错，
唔系话呢个人做错，
就说你做错，
就喺度话你错啦。
你对他一点爱都没有，
你对佢一啲爱都没有。
其实这个是我很真实的挣扎，
呢个系我好真实嘅挣扎，
甚至在不管是家庭层面还是教会层面，
无论是家庭层面或者教会层面，
我的挣扎，
咁我的挣扎是什么呢？
我到底要说多少？
我到底要讲几多？
其实取决于我多爱这个人。
咁其实取决于我多几爱呢个人，
而不是我多恨这个人。
唔系话我几憎呢个人。
我们很常把真理当作我们的挡箭牌。
我哋好经常将真理当系我哋挡箭牌。
我们很喜欢把真理把它送给别人。
我哋好中意将真理送俾其他人。
不是出于一个爱的表现。
唔系出于一个爱嘅表现。
我的挣扎是我很常说不出太多的真理。
我嘅挣扎就系我好经常讲唔到太多嘅真理。
因为我太缺乏爱了。
因为我太缺乏爱啦。
如果我是说这一句话，说真理的目的。
如果话你讲我讲呢句真理嘅目的咧，
是为了攻击他，
系为咗攻击佢，
是为了把他压下来，
系要将佢压落嚟。
其实我是缺乏爱的，
咁我其实系缺乏爱嘅。
真正成熟的表现，
真正成熟嘅表现咧，
当我们说真话的时候，
咁我哋讲真话嘅时候，
我们是带着爱的。
我哋应该带住爱嘅，
是为了爱这个弟兄、爱这个姐妹的缘故。
系为咗要爱呢个弟兄、爱呢个姐妹缘故。
而且不是表演出来的，
唔系表演出嚟嘅。
所以我说才是非常有挣扎的。
咁所以我先至话呢个系非常有挣扎嘅。
啊，因为如果是演出来的，
咁如果系因为系演出嚟嘅话，
就不会有太多挣扎。
咁就唔会有太多挣扎。
但是我们要真诚的。
但我哋要真诚啊，
说真实诚实话，
说诚实话，
并且要问问自己，
并且问下自己，
我是不是用爱心来做这个事情？
我系咪系用爱心去做呢件事情？
教会有不同的这个，我们看十六节先啦。
我哋先睇第十六节。
因为刚才提到牧职的角色呢，
我哋头先提到牧职嘅角色咧，
建立信仰。
建立信仰，
建立成熟，
建立成熟。
现在是建立合一，
而家系建立合一。
不只是把信仰带给人，
唔单止系将信仰带俾人，
不只是让他们能够成熟起来，
唔单止系令到佢哋成熟起嚟，
还要建立他们的合一。
然之后仲要建立佢哋嘅合一。
因为归根究底呢？
因为归根究底，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哋系基督嘅身体，
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
我哋教会嘅一部分。
十六节说什么呢？
十六节讲啲咩咧？
我们一起来念啊！
我哋一齐睇。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先提一下，在爱中建立自己。
在爱中建立自己。
牧职的功能。
牧职嘅功能。
就是建立圣徒。
就是建立圣徒，
好叫他们，
好叫他们
建立自己，
建立自己，
就是神的教会，
这个就是神的教会了。
我们接下来谈合一，
我们接下来讲合一。
教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
我们教会是用 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
我们当中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我们当中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我们当中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我们当中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当然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人，
当然仲有唔同语言背景嘅人啦。
而且在我们当中有老有少，
而且我哋当中有老有少。
我们不太一样，
我哋唔太一样，
但我们可以合一。
但我哋可以合一。
在基督里面呢？
喺基督里边呢？
我们可以在彼此的身上，
我哋可以彼此身上
看到基督，
睇到基督，
而不是看到我们的差异。
而系唔系睇到你差异？
如果你选择看差异的话，
如果你选择去睇差异嘅话咧，
那你当然可以看得到。
咁你当然系睇得到啦。
这个人跟我多么不一样。
咁呢个人同我好唔同啦。
为什么他讲的话 我好像很难听。
点解佢讲嘢我好难听明？
为什么一直这样子做事情，不那样子做事情？
点解一定要咁样做嘢，唔系另一样方法咁做咧？
我们当然很不一样。
咁我哋当然好唔一样啦。
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
咁但系我哋都系可以选择噶。
看到我们一样的地方。
睇到我哋一样嘅地方。
我们都信同一组。
咁我哋都系信同一个主。
我们都在同一间教会里面。
我哋都喺同一间教会里边。
我们都应该本着爱心。
我哋都应该本住爱心
来说诚实话，
嚟去说诚实话，
来建立教会，
嚟去建立教会。
牧者领袖呢？
牧者领袖呢？
我们要建立的教会，
我哋要建立嘅教会
是一个合一的教会，
系一个合一嘅教会。
不是一个分门结党的教会，
唔系一个分门结党嘅教会。
只有在合一中，
只系喺合一当中咧，
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配搭，
我哋先能够更好嘅配搭
服侍。
服侍
百节各按各职，经文说
百节各按各职，
按照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非洲有一句谚语呢，
非洲有一句谚语呢，
他说一群人如果一起跑的话，
咁佢就话一群人咁样去跑呢，
就是他们的脚是绑在一起的，
咁佢哋脚系绑埋一齐噶，
一起跑的话，
咁佢哋一起跑呢，
跑得最快的速度呢，
跑得最快的速度呢，
取决于跑得最慢的那个人，
取决于跑得最慢的那个人。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啊，
一群人一起跑，
一群人一起跑呢，
跑得最快的速度呢，
跑得最快的速度呢，
取决于跑得最慢的那个人，
取决于跑得最慢的那个人。
你想一想，
咁你想一想，
那可能你就想了，
咁可能你就谂啦，
那就把那个跑得最慢的淘汰掉就好了。
咁啊，将最慢个淘汰咁啊 ，OK 啦。
大大提高我们的这个效率，
大大提高我哋嘅效率。
很有趣的，
好有趣嘅、哦。
非洲有另外一句的谚语。
咁啊，非洲有另一个谚语啦。
我觉得也蛮有趣，非洲很多关于跑的谚语。
啊，非洲好多跑嘅谚语啦。
他说什么呢？
咁佢讲啲咩？
说如果你想跑得快，
咁佢就话如果你想跑得快咧，
你就自己去跑。
咁你就自己去跑啦。
如果你想跑得远，
如果你想跑得远，
那就一起去吧。
咁就一起去啦。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你要跑得快还是跑得远。
我唔知道你要跑得快定跑得远啦。
对我来说呢？
咁对我嚟讲咧，
我的服侍生涯是一场马拉松。
我嘅服侍生涯咧就系一场马拉松。
如果今天我跑100米，
如果今日跑100米，
我就奋不顾身的跑就对了。
咁我奋不顾身咁跑就啱。
那今天我如果要跑个马拉松呢？
咁我今日系要跑马拉松。
我需要有规律的跑。
咁我需要有规律嘅跑。
今天如果我们要一起跑的话呢？
今日我哋如果一齐跑嘅话咧？
我们要跑得远的话呢？
咁我哋要跑得远嘅话咧？
我们要彼此扶持。
咁我哋要彼此扶持。
可能一些人会成为你的累赘。
咁可能一啲人会成为你嘅累赘。
会成为你需要背负的队友。
咁可能系会成为你要背负嘅队友。
可能跑得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快。
可能跑得冇你谂嘅咁快。
因为你跑得很快。
因为你跑得好快。
其他人跑得没你快。
因为其他人跑得冇你咁快。
但是我们要一起跑。
但我哋一起跑。
因为这是神的心意。
因为呢个系神嘅心意。
因为我们是一体的。
因为我哋系一体嘅。
教会的成长。
教会嘅成长。
不是培养精英的成长。
不是培养精英的成长，
而是共同的成长，
而是共同的成长。
基督徒的合一，
基督徒的合一
是神同在的印证，
是神同在的印证啊。
我接下来做个结论然后就结束了。
那我接下来讲个结论就结束了。
结论也蛮长的。
那我结论都挺长的。
再忍耐一下，
再忍耐一下。
基督设立了这些领袖，我们说牧者，我说包括领袖，
基督建立呢啲嘅领袖，包括牧者啦。
有谁呢？
有啲咩人呢？
有什么功能呢？
有啲咩功能呢？
使徒。
使徒。
先知。
先知。
传福音的。
传福音啊。
牧师。
牧师。
和教师的角色。
同埋教师角色。
那不论这些角色是否是指牧师，还是长老，还是执事等等啊。
无论呢啲角色咧，系牧师、长老定系等等啊。
蛮确定的。他们就是领导角色，
咁啊，好确定佢就系领导角色啦。
那终于我今天的讲道主题，我们简略称为牧师。
咁啊，终于我哋今日嘅讲道题目咧，就我哋简约称佢为牧师啦。
牧师应该，当然应该扮演好这些角色。
咁牧师当然要扮演好呢啲角色。
但我们也非常需要明白。
咁我哋亦都需要去非常去明白。
没有完美的牧师。
冇完美嘅牧师。
牧职的目的。
牧职嘅目的咧？
是建立基督徒的信仰。
是为了建立基督徒的信仰。
下一章哈，建立就是刚才那个三点了，建立信仰，建立成熟度，建立合一。
建立信仰，建立成熟，同埋建立合一。
那要是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咁要去达到呢个目标咧？
仅仅是靠牧师是不够的。
仅仅系靠牧师系唔够嘅。
作为牧师，
作为牧师，
其实最大的喜乐，
最大嘅喜乐咧，
就是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
就是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
能够跟我们非常好的来配搭，
就是能够跟我们去非常好的去配搭，
甚至在前面提到的那几个功能上面，
甚至在前面所讲到的那些功能上面，
一起来建立这个信仰的群体，
一起去建立这个信仰群体，
为了我们教会的兴旺，
为了我们教会兴旺，
为了我们弟兄姐妹在信仰上能够成长，
为了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能够在信仰上面成长，
我们需要一个团队，
我们需要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需要你，
这个团队需要你，
那教对，那牧师可能有比如说建立教会的恩赐，
那牧师可能有建立教会的恩赐啦，
做使徒的恩赐，
做使徒的恩赐，
他说要去开荒，去开荒
要去开荒了，
但是如果只有牧师一个人，
但是如果只有一个牧师一个人呢，
没有人跟他配搭，
没人跟他配搭呢，
没有人也有开荒的这个感动，
冇人啊有呢个开荒嘅感动咧，
那这个意向可能无法实现。
咁呢个意象咧就无法实现啦。
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咁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咧，
他这个开荒的牧师呢，
咁呢个开荒嘅牧师咧，
他可能不擅长传福音，
咁可能唔擅长传福音啊。
但你刚好擅长传福音，
咁你可能啱啱好咧就擅长传福音，
可以善用你的恩赐嘛？
咁你可以善用你的恩赐嘛？
帮助更多人也成为传福音的人。
帮助更多人成为传福音的人。
第十六节刚才也告诉我们。
第十六节头先都讲俾我哋听。
我们是百节各按各职。
我哋系百节各按各职。
各尽其功用。
各尽其功用。
我们是一个身体。
我哋系一个身体。
我们需要彼此配搭。
我哋需要彼此嘅配搭。
那这个身体才能够正常运作。
这个身体才可以正常运作。
比如说你要吃饭的时候。
譬如说你要吃饭的时候。
你需要手对吧，
你要手啦是不是，
那你手拿了食物放到嘴巴。
那你的食物拿了要放到嘴啦。
那嘴巴不开。
那嘴巴不打开呢，
怎么进去，
那怎么进入去呢，
嘴巴要开。
那嘴巴要打开啦。
这个食物手要放进去。
那手要放进去啦。
然后要咀嚼。
咁样又嘴嚼啦，
吞进肚子里面，
咁啊吞入肚啦，
那肚子说我不要，
咁啊肚我话唔要，
要把它吐出来，
咁就要吐出来啦。
那你怎么有营养呢？
咁你点可能有营养呢？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当中，
咁所有弟兄姊妹当中，
有些人是手，
有啲人系手，
有些人是口，
有啲人系口，
讲话比较多，
讲啲嘢比较多啦。
有些人是这个其他的系统，
有啲人系其他嘅系统，
有些人可能是头脑，
有啲可能头脑，
有些人可能是脚。
有啲可能系脚，
不分贵贱啊，弟兄姐妹。
不分贵贱啊，弟兄姐妹。
哇，如果我问你，你现在要选择一个器官？
如果我问你，你而家要去拣一个器官？
把它抛弃掉。
将佢抛弃。
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多么难嘅一件事啊！
看你的左手。
睇你只左手。
看你的右手。
睇你只右手。
看你的脚。
睇你只脚。
你到底要丢哪一个？
你到底要丢呢边一个咧？
我们是一体的。
我哋一体嘅。
我们要。一起的运作，
我哋要一起运作。
我们要一起的奔跑，
我哋一起奔跑。
我们要彼此的接纳和包容，
我哋要彼此接纳去包容。
我们要建立的教会，
我哋要建立嘅教会
是一个合一的教会，
系一个合一嘅教会。
是因为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名望，
唔系话我哋要建立自己嘅名望，
而是因为我们要忠于基督，
而系我哋要忠于基督。
我们要忠于神的话，
我哋忠于神嘅话。
好，我们来看两题的问题。
好，我们看两题的问题。
你对牧师或者领袖有哪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
你对牧师和领袖有什么东西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呢？
你如何能够更好的参与建立教会？
你怎样可以更好的参与建立教会？
你可以如何与弟兄姐妹一同服侍？
你可以怎样跟弟兄姊妹一起服侍呢？
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反思和回应。
我们花一点时间去反思和回应。
然后我来做一个祷告。
然后我就做一个祷告。